兄姐妹平安。3月4号张博士节成为主领袖标题 Is this true of me? 我真是如此吗？引用的是使徒行传20章24节在使徒行传20章那里呢，讲到保罗呢一直赶，然后呢他在米利都，他就把他要继续往耶路撒冷去，他就请人把那个长老从以弗所教会呢请过来，然后他就对以弗所来的这些长老讲，他说他现在要往耶路撒冷去呢，很急迫，当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呢圣灵有透过人在各个城里面这么说，说在耶路撒冷呢保罗会被捆锁起来有患难，然后保罗就这么说，20章使徒行传20章24节但是呢这些所有事情呢都不能动摇我，我呢也不认为我自己的生命呢对我来说是很dear很宝贵。那中文和合本圣经呢就翻成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那在张博士今天的灵修内容里面，第一段他就说没有意向，没有呼召来服侍神或为神工作是很容易的，因为呢你根本就不会被神的要求所打搅。所以呢张博士第一句话就讲，你要服侍神，你要为神做工，但是没有意向，没有呼召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为什么？你就做你想做的嘛，因为你就不受神的要求来打搅你但是一旦如果你有这个呼召有意向，那神对你肯定有要求，你就不能做你自己想做的了。所以张博士第一段就很清楚讲，你呢不被神的要求所打搅的，你没有呼召没有意向去服侍神很容易。 common sense 那种普通常识，就是你的人生经验，你的学历知识，还有对人生生命的经验等等加起来，然后你就一下大脑想那头脑这样一想不加思索就出来的东西，那个叫 common sense 常识常理。常识呢再遮盖一层基督徒的情感，就变成是你的引导了。所以你在服侍神的时候，没有神的意向，没有神的呼召，没有神的引导，那什么引导着你呢？那当然就是你的 common sense， 你的普通常识，你的教育背景，你的人生经验等等这些，然后再加上一层基督徒的这种情绪情感，你呢可能呢会更加的成功，更加的兴旺。从世界的观点来看，哇，你的服侍真的会很成功很兴旺。然后呢你可能你会有更多的休闲时间的。如果你从来没有承认，从来没有认知到神的呼召的话，那你就用你的方式啦，对不对？加上你的基督徒的这种情感，然后呢你就发现，哇，你做越做你爱做那种大施工，你到处拓荒职堂，哇，一个起来但是呢一旦你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一个委任委托 commission， 耶稣托付给你，那么你就记得神所要求于你的那种回忆，那种回想，那种记忆呢会总是在那里，然后呢就督促着你要遵行他的旨意，你就再也不能够以一种普通常识常理，你的人生经验，你的知识判断等等在这种基础上去服侍神，去为神工作了。所以张博士第一段主要是在告诉我们，想靠自己去服侍神，靠自己的知识、神学教育、装备、人生经验，甚至属灵的经验、基督徒的生命，甚至加上你自己的情感，你对什么的热爱，那你没有天上来的意向跟呼召，那样的去服侍神，你会很轻松的，因为不受神的指引，就受你自己的知识、经验、情感、判断等等来决定。那这样子呢，从世界的观点来看，你可能会更加的兴旺，更加的成功 但是呢，如果你真的一旦领受从耶稣基督来给你的托付的话，那么当你回想起神对你的要求，那种回想总是在那里一直督促着你要遵行神的旨意，那你就不可能再根据常识常理经验判断来做事了。这个是很多教会服侍神的人都是根据 common sense 来服侍神，而不是天上来的意象跟呼召。第二段张博士就说，我认为我的生命有什么在我生命里面是有什么是我认为是 dear to myself， 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呢？因为保罗说他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那你生命里面还有什么是你看为宝贵的呢？如果我没有被耶稣基督，我还没有被耶稣基督所抓住的话，我还没有对耶稣基督，我还没有把自己降服于耶稣基督的话，那张博士说我可能我会认为我决定给神的那些时间还有我自己对于服事的观点，我可能会以这些为宝贵为念。所以张博士就说，如果他没有被耶稣基督得着的话，那没有降服于耶稣基督的话，他会认为付出去给神的那些时间还有到底服事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自己的观点，他会认为这两点是很宝贵的。但是呢保罗说那他接下去就讲说，保罗说他呢认为他的生命很宝贵，以至于他能够完成实现他所领受的神给他的这些 ministry 这些执事职份的职，事工的事执事 ministry， 他会认为这些很宝贵，就是只要他能够完成这些事工他从神那里领受的这些服事，那他才会认为他的生命是宝贵的。然后保罗拒绝把他的精力花在其他的事情上，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去问保罗你认为你的生命有什么很宝贵，他可能会认为说神托付给我的，我从神那里领受指示，我认为这个最宝贵，所以呢我要把我的精力花在这上面，那我拒绝把我的精力花在别的地方上。所以使徒行传20章24节在那里你去看的时候呢保罗是怎么说的，他说他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然后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说他不以他的性命为念的，只要能够把这些做完。所以使徒行传20章24节这段经文就显明了一个，当别人要求保罗你想想你自己的性命吧，你想想吧，那保罗的那种所谓的高贵的烦恼，意思就是说真的很烦恼，但这是一种高尚的烦恼，就是我不是要以我的生命为念，而是我要怎么样去行完神托付给我的那些执事那些路程，我怎么样把它走完，怎么样把它做好。所以张博士就讲说，我们那些普通的合理的对神的那种服事呢，可能实际上就是在跟我对神完全降服的一种竞争。很多弟兄姐妹都来跟我讲最近就是说有一些教会他们做得很大中文有一句话叫浮而不实，华而不实，就是说做得很大很浮华好像这里一个堂那里一个点，这里买一个堂那里买一个点，然后呢就开始但是呢信徒的生命呢其实连传道人们自己都认为这个教会有好十几个传道人，他们都来跟我讲大部分人都认为反正我们这些人来来去去我们水准比较低，所以呢讲道的人带团契的人我们这些我看那些长老执事就把大家好像当作小婴孩一样 就讲那些几个见证的故事啊，嘻嘻哈哈就这样过了，甚至会众听到的时候都在打瞌睡的啊，然后下面讲话的多得很。所以呢，保罗就讲啊，张博士就讲说，我们实际上对神是否有降服呢？我们对神整个的降服，其实就是在跟我们对神那种普通的那种合理的服事在竞争。我们那种reasonable work， 我们那种合理的工作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我们以下我们的论点，我们对自己这么说的。哎，你要记得哦，你在这里是多么的有用处啊！然后呢，你要想想哦，在那个特定那个事工上，你是将会有多么大的价值啊！所以想想这些吧。然后呢，我们对神的那种经过理性的判断的那种普通常识的那种服事呢，其实是根据我们以下的这些论点，就是想，你根据你的人生服事经验、装备等等，想想，你在这里很有用处哦，你在那个事工上，哇，多么有大价值啊！是根据这种论点，我们来决定我们的工作。但是这种态度呢，其实就选择了我们自己的判断，而不是选择耶稣基督的判断，成为我们到底应该往哪里去啊？在那里我们才能够被使最被神来使用的一种引导了。也就是说，你怎么决定你应该在哪里，你应该怎么样被神来使用呢？那你就会发现你的根据是根据你自己的常理判断，觉得在这里比较有用处，在这里在那里发挥的功效比较大，然后结果你用你自己这种常理判断这样的一个心态，就决定你的所谓的你判断，而不是让耶稣基督来成为你的引导。但是张博士说， Never consider whether or not you are of use， 永远不要考虑你是否有用，但是总是要考虑什么呢？You are not your own， 你不是你自己的。当然这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You are his， 你是他的。你不属于你自己，你是属于主。就像保罗，所以今天张博士引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讲到保罗呢根本不以性命为念啊，他不看为宝贵，他只看他行完他当行的路程，是神要他行的，他只看他要完成主耶稣那里给他的他所领受的职事，他认为这个很宝贵，所以他把他生命精力都用在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呼召。所以对你来说，你也是这样子吗？你在你的生命领域里面还有什么是你看为宝贵的呢？我看很多人都想到什么面子，这个来说人家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好人好基督徒，面子。还有呢位置，我这样子我会不会因此就做同工啊，做长老啊，做执事啊，做教会带领人啊，做领会的啦，做唱诗班的啊，面子位置。那还有没有票子啊，就钱。我想我们这里倒是有些人是为了钱，因为经济不景气嘛，找工作不好找嘛。我记得在1998年春天我参加一个，因为我所服侍的教会，我参加一个那个宗派的亚洲事工研讨会。结果呢就有两个，当时1998年弟兄姐妹请注意哦，98就是将近19982008 2014 将近15年啊。在这将近15年前，当时中国国内大陆出来的人全职的还真少，出来的真的很少。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已经在教会做传道人做牧者的在那里，那当然这个也有包括神学生也可以来上课来参加这个特会。当时有一个教会就派了 一个神学生来，然后另外一个教会也有一个神学生，结果呢，A 这个神学生就来跟我讲说，你看到那个 B， 他就说A 就说他心里很难受他在学功课。我说你学什么功课？他说 B 啊，我跟 B 是在同一个神学院，那我很清楚知道，所以呢我要来服侍神。但是常常 B 呢就会在宿舍里面炫耀，就说哎呀你干嘛那样子呢，那样傻，你在华人教会，然后呢给的真的是工资很少，因为神学生嘛。你看我那个 B 就说他在美国人教会，他觉得美国人很好骗，美国人对中国大陆福音事工有负担，所以看到你这个中国人会讲中文啊，就很支持你。所以呢他说什么，他说反正在美国读博士也很辛苦，我呢就来读神学院。你看我，他们给我一辆车，他们给我很好的工资，神学生。他说这个 A 就跟我讲说 B 哇成天就炫耀，然后 A 就说他根本就不是真正要服侍神，但是呢是为了票子，为了钱，为了享受。所以弟兄姐妹，有人看生命里面票子很重要，金钱啊，为了金钱去服侍神是有的，为了位置名分面子牧师比较受人家尊重去服侍神也是有的啊。那你是为了什么？你生命里面还有什么是你看为宝贵的？其实如果你没有被耶稣基督抓住得着，如果你没有把自己完全降服于耶稣，那张博士说，那你可能就会认为时间跟你对于服事的观念你会认为很宝贵。然后我们这里也有教会就是这样子，就是很浮华就做事工都很大什么特会啊，圣诞节特会，复活节特会，感恩节特会，哇那简直是哇，那个在餐厅里面每一个人要付50块美金买一张券，然后进去吃，或100块钱一张券进去吃，哇你知道吗，100桌都不够坐，那100桌一桌10个人就1000个人嘛做得很大。但是信徒的生命都是钱赚钱赚钱赚钱然后呢甚至有抽烟的也先在外面抽完烟然后再进去什么上台领会。你说说看这样的信徒的生命对吧保罗说我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他把自己很多的精力都放下来在耶稣给他的职份上，是他所领受天上来的呼召。而我们呢，我们很多人都是根据我们的常理判断应该这么做应该那么做，完全没有呼召没有意向。所以为什么你会这样判断？保罗说张博士说，因为你是根据你自己这样子的一个论点，就是这么做比较有用，那样做比较有价值，结果呢你看这块地现在很便宜，你就赶快买，买了之后然后呢教会就在那里盖堂房地产嘛，先买再说，买了自然有人。但问题是当然我认为堂点也很重要，但问题是你要先硬体的出现也可以，但软体呢，软体同时也要建造吧，但是他们的软体都没有跟上，然后软体都是把人当作是小孩子一样，所以呢信徒呢根本就没有成长。教会啊这么几十年，那些老信徒连长老做决定的人都不是根据圣经在做决定，那就真的像保罗讲的保罗呢不以性命为念，那这些人呢生命里面看面子看位置看票子都很重要。但是张博士说千万不要考虑这些，只要想到什么，你不是你自己的，你是他的，所以你服侍神不要考虑面子位置票子，这些都不要考虑，因为一旦你考虑这些有没有用，跟着有用没用，名来的就是利金钱，那个你就不能服侍神了。那在这里呢，我想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保罗有天上来的呼召意象， 所以呢，他说什么？他说我根本不考虑其他东西，我只要成就完成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现在就是弟兄姐妹，你必须要有从神来的呼召意向，你才知道你从神那里领受那个职事，在人生里面你的那个位分到底在哪里，你到底要做什么啊？你是一个妈妈，你是一个家庭主妇，你是一个公司的员工，你是一个工程师、电脑设计师等等，不管你做什么，你在神国里面神给你的托付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从天上来的这个职分，你在这地上，你的服侍就只是靠你的态度，你的尝试判断的那种心态，你做决定说，哎，我要做这个，哎，这个比较好，哎，那个有名，哎，这个有利，哎，这个有，你只是根据这些，那这些都不是天上来的呼召。所以今天张博士就用保罗例子问我：真是如此吗？我是否生命里面真的有神给我的呼召呢？想一想，我个人从我信主第二年重生得救，神用约翰福音，就是跟彼得问三次，那时候我的心很扎心，但我还不知道那个就是神给我的托付，就是从神领受的要给出去我只知道当时人家都叫我叫什么叫 Gospel Machine。 什么叫 Gospel Machine？ Gospel Machine 就是到处跟人家讲耶稣基督一天讲一个，一天一个信主，这样七天七个信主，就很想跟人家讲耶稣基督要大家信耶稣，虽然自己讲的可能不是很清楚。然后后来呢，慢慢的服侍神了，重生得救两年了第三年做大学生事工就觉得一定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一定要为神而活，这个生命不管在哪个你人生在地上的工作，所谓工作都是为了主而做，是神把你放在那个公司那个工厂的，所以呢一定要让人活出那种基督的生命那个就变成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呢，神就呼召我五年，就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神呼召我，你去站在神的殿中，把这生命的道讲教导给百姓听。我那时候还想说因为我的教会是美国人的教会，是很保守的，我的母会刚信主的那个教会，我心想我们都虽然姐妹也有服侍很多服侍，姐妹服侍真的很重但是没有那种所谓的站在神的殿中，对我来讲那就是教会了我认为教会就是礼拜天做礼拜，那我们教会都是长老，都是弟兄上去讲道的嘛，所以我说 no， 我个人还是比较保守一点我就说要做牧师一定不是我我那时候因为对教会很多东西不清楚嘛想到就是这个东西，我想no， 不是。但是呢，神就用很多事情印证，然后呢，最后呢，就是用那段经文《使徒行传》第五章呼召我，好了，去讲给百姓听，我就去读神学院了。读入神学院当然出来在教会里面实习做拓荒职堂的传道事工，做儿童事工，然后呢做成年人的事工，做社区事工然后做留学生事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呢照顾崔牧师，一个女牧师，她的癌症过世，我呢在她过世前两年认识她，照顾他，最后呢他请他的教会他退休，他说请我做牧师，然后呢他们那个宗派的也来，那个区牧也来案例我可以在教会讲道主持掰饼这些婚礼等等。好啦我也讲道同时做纽约校园地区的事工，然后呢后来神把崔牧师接走了两年，我心里真的就觉得这两年他就像我的母亲一样，然后走了，我就觉得心里一块肉一个属灵前辈没了，关心我，提醒我，劝勉我，教导我，分享很多人生经验给我的，在服侍上我们有共同话语的。好了，到了他走的一年， 神又借着我们中国大陆施工研讨会，在美国东岸一年一度，借着洛克教会一个弟兄现在这个弟兄最近被案例做长老，借着他在那边讲说，我们教会现在单亲妈妈越多，中国大陆出来的人，然后呢教会竟然叫我去成立这种团契去关怀他们，我是一个男的不方便，而且我眼见这个将来教会真的辅导这一区块是很需要，又不能让他们去世俗心理学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神在呼召我去读。那前一年呢，我服侍的这个福音机构上司，我的主管也叫我去读，我说 no, 我才不去读辅导呢，辅导哼，雕虫小技不为也，只要神的话就够了，我们只要拿神的话去帮助弟兄姐妹就够了。然后他就笑一下，他说，对，你的真理很强你左边有一把剑，但是你应该还有另外一把剑，就是辅导，两刃的剑，这样才会立啊。我当时说 no, 那种辅导如果我真要去读博士班的话，我喜欢读就业博士的，但是呢我的师兄我的学长就说，你去读系统神学吧，你系统神学那么强。总之第二年这个中国大陆研讨施工研讨会这个弟兄就这样讲，我当时心里很扎心。可是我们那天已经是二月底了，这个3月1号就申请我们学校的教牧博士辅导学就截止收件了，那我根本来不及的，我等下了山回到纽约再准备，那简直是就来不及，然后传真过去对方收不收也不知道，所以我就跪在那里祷告神，说神，如果你真的要我去的话，那神就说真的就给我这个印证。然后我就跪下来，我说我也不知道神你为什么是怎么带领我，人生被你带到今天，但我愿意顺服，那我如果下了山我回去，我赶紧找我的主管，然后赶紧把那个申请信函都写好，然后传真过去，当时是传真，如果对方收我，我原件后补，后来用邮寄的过去，如果对方收我的话那神我愿意去。结果呢我回来了30号传真过去原件后补，他们竟然收了，还考试我也写了答案寄去，然后就说我被录取了，就是这样。然后这一路上下来，我就发现圣经辅导学真的很重要，需要有正统的教义，这个是神给我的这种改革中信仰，这种正统按正义分解真理，这个神学教育部分神给我打下基础，但是神现在要我去不单是讲教义，而且是怎么样把这个教义用在日常生活中，生活里面是有教义的这个神给我来的呼召，以至于今天我把我的精力就放在这上面。至于别的领域，别人怎么想我，怎么看我，别人怎么把我所谓的像北京一个姐妹讲妖魔化，说你找基督谷老师，你找李老师，他一定叫你跪下来认罪悔改读经祷告至于这个别人怎么谣传，我都不以为意。为什么呢？我们服侍神的人总要有一两个人来说说你要没有说说你呢，你还真眼睛长在头顶上呢，那就不好了。你不是要去服侍人，你不是要保持跟人所有的人都说你好，那你这个人就有问题了。黑白两道都说你好，那你这个人太吃得开，那表示你左右逢源哦，又左又右哦，对不对？你最起码要站在神那边，以至于敬畏神的人会支持你，不敬畏神的人讨厌上帝人就讨厌你，至少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在保罗身上看见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他只要行完神你给他预定的这个路程，你给他的，他从你这里领受的，他只要成就他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为的就是要证明神你恩惠的福音。神其实你是不偏待人，你把这个给了保罗，当然你也就给了我们。我就不相信12个门徒12个使徒他们对你的敬忠只有他们，那后来就没有。因为当我们翻开历史书，我们发现那么多古圣先贤走在信仰道路上，为你，就像希伯来书讲的， 为你抛头颅洒热血，真的是只要行完神你给他的路程，成就神你赐给他们的指示。神啊，我们前面的人如此，就求你也在我们这个世代也兴起这样的仆人使你来。虽然孩子也知道很多属灵领袖一一凋残安息主怀，但是主啊，请帮助我们，因为 末日近了，因为现在物质享受太好了，很容易腐蚀我们对你完全的效忠敬忠的心灵。请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以面子为贵，不以票子为念，不以位置为可宝贵可喜爱，帮助我们真的是以你自己遇见了我们，你托付给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你天上来的意象跟呼召，我们是没有办法在这地上好好为你而活。请帮助我们，请帮助我们不是成功神学，而是真的向你忠心。主啊，如果真的我们要对抗成功神学，我们必须要遇见你，求你遇见我们，求你造访我们，求你让我们遇见你之后，我们能够用忠心神学来对抗成功神学，以至于我们能够像保罗那样说，我们不以性命为念。真的，我们也可以像保罗那样的说，我们不看我们的性命为宝贵，我们生命里面点点滴滴所有的都是要，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才干都是要在主耶稣你给我们的指示上。主啊，请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好让我们弟兄姐妹，好让我们下一代年轻信徒在基督里找到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就是向你忠心，在他们所在的位置上，你遇见他们之后，他们能够为你而活，以至于他们真的能够走在你给他们道路中，完成你给他们的指示托付。求主帮助我们，为你自己名的缘故，兴起我们下一代年轻人向你忠心，忠心到底，不以性命为念，我也不看为宝贵。我们这一代的人，求你来破碎我们，因为我们是在转折的过程，请帮助我们不是从一个贫困贫苦的环境出来，最后现在有这样的丰富，我们老了我们就紧抓住不放。求主打掉我们这一代的人对面子对位置对票子的追求，求主让我们遇见你，我们生命就真的会不再一样，我们就再也不是根据我们的常理判断来服侍你，而是根据你给我们的托付，你对我们的要求。愿主你自己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